为何台湾很少社工网红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张居颖。近年台湾很多行业从业人员经营自媒体，分享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而成为网红，从中开发收入，但为何很少有社工网红分享专业知识、社服资讯？以我从事图文工作经验，观察其他社工的意见，认为可能是这些原因，并提供改善建议。一、时间、心力、技术有限。经营自媒体要投入时间及心力，设定目标受众，整理点子，制作作品。只是不少第一线直接服务社工接案量多，部分社工需在晚上、假日甚至深夜访视服务对象，小型社服单位社工还得处理复杂的行政工作，包括申请补助及标案、核销、填报服务数据，能用的时间及心力较有限。面对现实限制，不是没办法解决。像是我以模组化，用零碎时间分批制作短篇幅作品，并在部落格设定排程发表，也阅读书本，参加培训课程，参考其他人的做法，减少不必要的摸索。二、部分内容不讨喜。或许有社工经营自媒体，分享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，但部分社服领域服务对象人数少，或服务群体的特质、行为不讨喜，民众不一定有兴趣。对此，可依民众常提出的疑问分享实用资讯，或顺应时事分享相关资讯。三、法规及专业伦理限制。为取得服务对象信任，建立专业关系提供服务，社工专业伦理守则重视保密，社工不可随意透露服务对象隐私，只是现有伦理守则较少给明确指引，经营自媒体可能一不小心就违反专业伦理。且不少社工在官方单位工作，因公务员服务法限制兼职，以我请教全序不得知，虽可经营自媒体，但开发自媒体常见的联盟行销、广告、代言收入，会违反不得经营商业原则。因此期待台湾官方的卫福部、全序部跟社工师工会、社工工会一起，在兼顾各种考量前提，建立可行的自媒体经营指引，减少不必要的障碍。四、专业文化风气。因社会观念，现有社工专业养成教育，很多民众甚至社工系教授认为当社工赚不了钱，且常有年轻人对商业没兴趣，而就读社工相关科系，也可能影响经营自媒体，分享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，从中开发收入来源的意愿。另有部分社工担心如本身便有钱，对贫穷的服务对象来说不好意思，或在实务服务过程出现无力感，认为身为一位小社工，分享的内容会有人重视吗？其实社服服务领域及项目多，每种服务的申请资格及内容不同，就连社工不一定都能搞懂，可透过自媒体分享减少资讯落差，并开发正当获利模式。像是我常整理实用社服资讯、工作经验，在媒体及部落格发表图文作品，得到一些收入，还被知名人力银行网站、身心障碍社服团体引用呢。